好，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圣经的启示不是只有宗教性的意义，六十六卷书都是在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也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读圣经啊。那么即便是属灵的恩赐或者圣灵的恩赐，也是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必须要有一个装备。你要怎么建造你的人生呢？神如果不装备你，神如果不给你恩赐，没有圣经，你就只好按照世界的方式来建造。所以宗教就是按照宗教文化来建造，那个不是合神的心意，而是要按照圣经的里面所启示的人跟人之间是如何的交流，人跟神之间的如何的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怎么样从这个人的失败和成功能够看到神的管教，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严厉，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的祝福等等等等等。这就是圣经非常人性化非常务实的一个人生建造的蓝图。如果你把圣经当成宗教的经典来研究，我会去为你觉得难过，因为你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从全面人生的角度。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也是希望从全面人生的角度，借着这一节经文来探讨如今长存的天命雕塑。那这也是我们啊灵性强健门徒的信息的续篇，也是寻见真我的敲门砖。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如今长存。我们现在如今长存有一个认识啊。那么首先这段经文呢帮助我们了解两个事情，这个如今长存帮我们从两方面来认识它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如今长存就是现在继续不断的存在。那首先这节经文也可以读作现在继续不断无时不在啊，就是继续不断的无时不在，每一个时间它都在。那信望爱，每一个时间都需要信，都需要盼望，都需要爱，这三个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不需要的啊。好，那么信望爱虽然不是专属于圣灵恩赐的工作，它不是跟你谈工作，而是被赋予圣灵恩赐的这些门徒，他必须有信望爱的生命特质。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特质，我们刚刚已经略略的讲到一点点，你没有信心，你的恩赐用不出来的。就是你知道你有这个恩赐，你仍然用不出来，你必须相信，那么你必须盼望神会透过你他给你的圣灵的恩赐来成就一些事情。所以你必须知道他要你服侍哪一个人，特别是医治的工作，特别是一些针对人的一种超自然的一种工作，一种恩赐里面，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圣灵要你去服侍的人。那这点是非常的严谨，但是今天非常的泛滥啊，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谈恩赐，我们是要谈灵性强健的门徒他的一个生命。门徒一定有恩赐，但是你除了知道恩赐以外，你还要知道恩赐运作的法则，就是信望爱，而且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我们就借着我们已经学习过的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来把圣灵的恩赐跟圣灵重生的生命做一个比对，让你更多的了解。好，我们先来看外面这个人，圣灵的恩赐。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意分给个人的。好，随谁的意呢？随己意，就是圣灵的意思，不是随你的意思。这个己不是讲自己，是讲圣灵。圣灵随圣灵自己的意思，把恩赐给这个人，把恩赐给那个人。所以你看到圣灵给了你这个恩赐，但是他没有给你那个人的恩赐，你就对圣灵有一点很酸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受。那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子做，这样子你就不知道如何去运用你的恩赐，你的眼睛一直看在别人的恩赐上面。这是我们的罪人的软弱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逃避，而且要在这个点上面要成长。你要能够胜过圣灵不会把你想要的恩赐给你，圣灵会把他要给你的恩赐给你，因为圣灵知道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是哪一个部位，你是做手， 圣灵不会把脚的恩赐给你，你是做眼睛，圣灵不会把耳朵的恩赐给你。所以这就是你必须知道你在基督的位置上是哪一种角色，哪一种角色。那如果你没有弄清楚你是哪一个角色，那么你就很难去正确的看待圣灵跟你的关系。好，所以恩赐是不能比较的，恩典是不能比较的，苦难是不能比较的，属灵的事情绝对不能比较。你一比较，你就落到撒旦的诡计里面去了。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们啊，任何事情你是不能比较的，连恩典都不能比较，连恩赐也不能比较。好，好，所以这都是圣灵随即，我就特别强调圣灵的主权。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恩赐，以后在恩赐训练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圣灵重生的生命里面这个人呢，好，我们来看耶稣的话，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到六节跟八节，从圣灵生的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这边讲一个重点，也是讲圣灵，圣灵重生的这个人他有了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灵重生了你的时候，他会把你带进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某一个部位，你就在那个地方做肢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很清楚的讲到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那就是归入基督的身体。而在这同时，圣灵就把恩赐放在你的身上，你虽然刚得救你不知道，但是教会应该要帮助你知道，帮助你知道之后呢，你就可以在那个部位上，你是说哦，做眼睛啊，你就开始追求眼睛的功能，装备眼睛所需要的装备，圣灵会无限量的供应你。你是做教师的，像我是知道我是教师，我是牧师，圣灵就把这样的恩赐给我，然后圣灵会无限量的帮助我。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我去仰望人的训练，仰望人的装备，仰望人的话，没有去仰望圣灵装备圣灵的话，那么我的恩赐就用不出来，因为我的信跟望不在圣灵的身上，那更不要讲爱了。好，所以鼓励大家，恩赐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这个人也是从圣灵来的，不要忘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说，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到没有，都是圣灵的工作。好，好，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个神的灵全能者的气就是圣灵。所以你看到恩赐是圣灵给的，圣灵的主权，重生是圣灵重生，圣灵负责引导我们，负责装备我们，负责训练我们。好，那么第二段啊，属灵的恩赐外面这个人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彰显的工作，都是圣灵随即一分给个人的。所以今天我长久以来用神学院给我的训练跟我在各处所学的接收到的一些装备，我把它放在我的服侍里面，但是我越服侍到最后发现没有能力，然后开始要改变，因为我明白了这些是圣灵给我的，我就应该依靠圣灵，我就逐渐的从一种规条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得到自由。所以我一定要先寻求圣灵，他要给我什么信息。常常是我一得到了信息之后，我的心就安息了。为什么？我不再焦虑了，因为我已经知道圣灵要我讲什么，那我就不着急了。圣灵可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帮助我完成讲章，完成信息的架构，这些是我已经经历到的。所以我越来越相信每一个恩赐都是如此，所以代祷者也是如此，传福音的人也是如此，去职场上的这些门徒们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来看看里面这个人我们来看，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重生所赐给人的，这也不是从血气生的。耶稣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圣灵的作为。所以重生不是一个人他改邪归正就是重生，不是这样的，改邪归正的人太多了，恶人变成善人的例子太多了，在世界上也用重生来描述这样一个恶人变成善人，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却不是这样的。 是讲的是圣灵给这个人一个重生的恩典，使他里面那一个属灵人可以被启动起来，可以被恢复，就是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所以我在这边就不重复了。好，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继续看如今长存的啊，圣灵的工作或者恩赐的工作是有结束的时候，当工作结束了，恩赐的运行也就停止了，甚至于我们在新的身体中啊，就不再需要这些属灵的恩赐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8到10节所说的，先知讲到了恩中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论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好，非常的清楚。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都不再有用了。那么恩赐是因为工作而有的，工作结束了，那就不会再需要去用这个恩赐。比如说你为一个人医治疾病，你有医病的恩赐，你为他祷告，哎，他好了，你就不需要再为他医治祷告了。所以说，那你看看说，哦，我为这个人祷告有效，那我就为那个人祷告，看看那个人也要得医治。你如果这样的想法，那就会出问题的，因为那个人是不是神要医治的，你不知道。所以常常我们会发现，你为这个人祷告，哎，他得医治，你好高兴。哎，为另外一个人同样的病，不同样的人，为什么他不得医治呢？很多门徒都有这样的困惑，常常在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有很多提出这样的提问，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第二个人你有没有为他祷告，知道是神要你医治他？他说这个人医治好了，那个人就医治嘛，恩赐都是一样的。我说 no， 圣灵的主权你千万不可以忽略。好，同样的，圣灵重生了你的生命，那你这个生命是圣灵的主权，要随从圣灵的引导，你就可以从这个属灵的生命得到祝福。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需要去操练的，就好像你外在这个身体你需要操练的。你学了会计，你从来就不做会计的工作，你这个会计就等于只有知识，你没有实务的经验。你去找工作，你要看你是会计系毕业的，会计的这个本科，怎么你一点会计的经验都没有，你来跟我来我们公司要做会计，对不起，我不能用你。好，所以工作的经验跟你本科的装备跟训练在世界尚且如此，难道在教会就不在意这些吗？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好，那么所以说圣灵重生了我们，他也会装备我们。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谈现在啊，如今长存的是讲现在，这个如今是现在的意思，是一个时间副词，是指着从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与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说的啊。那么继续不断也是指着时间上的继续不断，但是呢这个如今长存它也是指着空间。好，我们接下来就看看空间。工作不一定都需要有关系的考虑，即使有关系的考虑也只是暂时的啊。比如说我们去短宣，我们去到一个群体里面，我们短宣的时候，我们很多恩赐，弟兄姊妹们就开始展现他们的恩赐啊。但这个我们就开始跟他要先建立关系，对不对？要彼此介绍啦，介绍我们从哪里来啊，他们也介绍他们是谁啊。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服侍他们两三天的这个或者一个礼拜的这个短宣结束之后，我们就离开了。那这个关系是不是还会继续呢？如果你想再回去第二次，你可能会继续，但是你想就是一次而已，那第二次也不一定会再回来了。我想通常那个关系啊就停止了。所以在工作上的关系常常是暂时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特会里面啊，牧师来为这个人祷告，我都会希望说先知道他是谁啊，看看他的名牌啊，你是不是这个人啊，有的人是挂了名牌混进来的也有啊，我就想希望不要这样子啊。那如果是他是你本人啊，好，我就会跟他聊几句啊，然后我不一定会问他说你要我为你什么祷告，这样问也可以啊，但是先建立关系。重点有一点关系建立起来，然后为他祷告，哎，他得到医治了，哎，他得到释放了，哦，他充圣灵充满了，很高兴，那我就换为另外一个人祷告，这个人跟我这个关系到此是不是结束了呢？可以结束，要不要继续发展呢？也不一定需要啊。所以你看到关系在工作的里面它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常常会啊，在不同的地方也要因地制宜 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今天不是讲恩赐，我就不多深入谈。那么我们要谈谈从时间来看，信望爱这三样是继续不断的存在，在空间上也是一样继续不断的存在，或者说是无所不在。前面是无时不在是讲时间，这边讲无所不在是讲空间。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短宣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空间的问题。你在那个空间里面，你到了非洲去短宣，好像我们过去曾经到过非洲啊，到了贝南，我们有几位同工一起去，跟其他教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啊短宣队啊，跟着一个牧师啊，主要的牧师是一个啊这个万国诸家布道的一个啊副总裁，他带领我们啊去到那个非常非常乡下的地方，没有灯，天黑以前一定要离开啊。那么在外面什么东西都不能吃，连水都不能喝。一定要喝自己带的水。那有一个同工讲说，哇，这个地方只能来一次，还不能住在这边。是不能住在那边吗？那边有宣教士，从美国去的宣教士也有很多，他们为什么要住在那边呢？因为他们的那种信望爱不但是不受时间的超越的时间，无时不在，他们也无所不在，他们把信望爱带到那个地方去，跟他们住在一起。好，这就是跨越空间。所以啊，讲到信望爱，不但是讲时间的时间，也是讲空间。所以真正的信望爱，它是永远长存的，在任何一个场地、任何一个时间，它都存在，而且它也都是需要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啊来看啊，天命雕塑的圣经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圣经所讲的天命雕塑。我们用一个比喻。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第三节，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做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是人间的窑匠，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做做做做做，哎，做坏了啊，再重做。但是这节经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对象是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他在他的工作里面怎么可能会不小心把他的工作做坏了然后再重新再做呢？所以在用比喻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啊，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整理这节经文，就是第四节，在他手中做坏了这个句子，我们整理以后啊，按照原来经文的次序，那些文字在句子里面的结构以及他所被安排的那个位置那个文法，我们经过这些来做整理，原来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读，一个破坏的器皿或者一个败坏的器皿在窑匠的手中，这是第一句话，并且他就用这块泥土或者陶土重新构思陶塑，照他所看为满意的做成另外一个器皿，同样一块泥。那这样子解读之后，你知道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窑匠是拿起一块已经败坏的器皿。那很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这个败坏的器皿它到底是一个成型的器皿，烧窑经过这个色彩啊，经过油彩以后啊，然后拿去烧窑子里面烧成一个瓶子，烧成一个器皿，然后这个器皿打坏了，不是的，这是还没有进烧窑的洞里面去，它就已经坏了，所以这个泥才可以再做，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已经陶塑好的。但是还没有放到窑里面去烧，也就是说它整个陶塑的过程可能还没有完成，更不要讲进到烧窑里面去了，不是进到窑洞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器皿的现状是一个未完成的现状。好，这是一个重点，请大家一定了解，不然说一个成型的花瓶都已经用了，不小心被打碎了，任何伟大的窑匠都不可能把这个打破的花瓶重新把它变成泥啊。可是圣经说他就用这块泥，所以不是这一个器皿。好，这个解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也是同样来比较比喻的归纳跟天命雕塑的应用，我们来帮助大家。第一个，我们看比喻的归纳是，这个败坏的器皿 还没有进入烧窑中就败坏了，可能是遭遇某些因素而成为败坏的器皿。那这个比喻原本是指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败坏，已经是一个败坏的器皿，在耶利米讲的这句话啊，还没有完成雕塑的过程就败坏了啊，而且这个败坏就是他们被掳。我们知道耶利米的背景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天命雕塑，天命雕塑也是如此。这个败坏的器皿就是现在的你跟我，我不客气地讲，我自己就是一个败坏的器皿。我不晓得你接不接受，你是一个败坏的器皿。我们还没有到达生命的结局，还没有到达生命的终点。生命的终点在哪里呢？如果你还活着，末日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一个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这是圣经的比喻，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个人生命要被焚烧，看看你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弦。好，所以每一个人的苦难，每一个人的艰难，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烧窑的过程。那么还没有抵达结局，就因为过去许多生命的事件遭受了曲扭破坏。如今我们都信主了，你跟我都信主了，我们虽然都在主的手中，但是必须知道你和我都是一个还没有成型，还没有陶塑完成的一个败坏的器皿，在主的手中，跟这个比喻是一致的。我们看第二，窑匠就用这块陶土重新构思塑造，按照自己所满意的做成另一个器皿。虽然是同一团陶土，也许是原来的造型，但是因为这个新陶塑的还是独特的，与先前那个破坏的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破坏的不存在了，为什么？已经重新雕塑了。那这样来看，我们天命的雕塑，主就用你和我现在的生命状态重新构思塑造，按照主自己所满意的做成另一个你跟我。虽然是原来的陶土，还是我们这个身体嘛，啊，但是已经败坏了。也许是原来的造型，长的样子不会改变，啊，但是呢，我相信，当你的内在生命、你的里面那个我开始改变的时候，外在这个我也会跟着有一些变化的，啊，像我自己就知道，我过去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啊，好，那所以说，但是这个重新陶塑的你跟我却是独特的，和先前那个你跟我是不一样的。跟别人当然更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盼望，也相信这个事实，这个原则，相信它，因为相信就有盼望，对不对？信是所望的实底嘛，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那你有信，你当然才会有盼望啊。那问题是爱怎么办？爱究竟是什么？好，那我们在还没有进去谈爱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圣经的经文来帮助你了解我们在天命雕塑的应用。好，我们来看看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注意，这个行善不是行善事，不是慈善事业，是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所以你要去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问问主，是不是你要我做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圣灵的手中，在圣父、圣子、圣灵的手中。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你去做的？如果不是，你去做了，那就不是善，那是恶。因为神没有要你去做，你没有顺服他。那神要你去做，你却不去做，那也是恶，那不是善。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在生命记千翻百次，当然这是一个形容，三番两次摩西警告他们，你们要行圣，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他向你列日所应许的赐你作为他的圣名，或者把应许之地给你等等。所以你就看到善，不要误解了，它不是那种行慈善的事，而是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好，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那应该是翻译成作品，甚至于应该翻译成杰作。我们的神就是他的作品，就是杰作，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是有价值的。你如果有一个器皿， 是人类历史以来独一的器皿，这个器皿就很值钱了。有两个就降低了，任何的一幅画都是独一的，所以它价值那么高。好，而且这个作者，这个画匠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匠，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他不可能同时两个作品出来，只有一个作品。好，所以我们也是神手中的一个作品，一个杰作。而且这一句话，这个工作是个名词，在圣经中只出现了两次，啊，这两次都不用在人的身上，是指着神的工作。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了解。第二个，造，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造应该翻译成创造，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新的创造，不是旧的创造。旧的创造是从亚当一直延续下来，这个已经败坏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器皿已经败坏了，所以神就用这个器皿，用你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人这个身体，神要重新雕塑我们，所以叫做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这些经文我们过去讲到，曾经分享过。好，那么第二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后面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来这个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儿子形象相似的样式。就跟耶稣基督类似，啊，不等于耶稣基督，但是跟耶稣基督类似，这就是形象样式。那预定我要特别解释的，那这个预定这个字呢很重要，就是神预定，这个预定不是预定论，啊，这个预定这个字是一个组合字，是用之前这个介系词跟 horizon 这个地平线这个字。Horizon 这个是从希腊文音译过来的啊，就是地平线啊。我们都知道地平线，你只能看到地平线以上，地平线以下你是看不到的。这个我想是个常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平线以下你看不到的地方，神都看到了。这就是预定的意思，就你的那个新的人生，神要雕塑你的那个天命雕塑在你身上要发生的那个结局，那个最后要雕塑出来的那个人，在地平线以下。但是神已经看见，神已经知道，而且已经完成，现在只要等着你配合，在每一个时间点到达神在那个时间点所完成的。好，这点很重要，我多说一点哈。假设神对我的天命雕塑分成十个阶段，啊，听清楚哦，分成十个阶段，当我顺服了神，开始走进我的天命呼召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天命雕塑。因为这是我们后面系列信息的第一篇，所以非常重要，我要多讲一点。我就进入第一个阶段，因为我顺服了，我找到了，我就进入天命的呼召。第一个，我就是进入天命的雕塑。到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神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的那些工作就在那边等着我，他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成全。在神天上，神已经在这个预知预定的里面，已经是已经完成的工作了。一直要等到我进入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所会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这个外面这个人跟我里面这个人就进入了这个阶段的雕塑，一直走完第一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完成就成全在我身上，于是我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有第二个阶段的雕塑，我有第二个阶段的生命事件，这些都是未来的，你不知道的，但是你会从前面这个阶段，你圣灵也会帮助你知道你大概后面的阶段你会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当然天上都已经预备好了，而且都已经完成了，等到你在第二个阶段的每一个生命事件里面，神在你身上的那个作为都成就在你身上，你就来结束了第二个阶段。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成全在你的身上，在天上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因为还不在你的身上。所以第二个阶段结束了，那我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如此类推，一直到第十个阶段结束了，我的天命呼召就完成了。亚伯拉罕，我们说他只做一件事情，他的天命呼召就是生个孩子而已。 但是你知道他要为这个生这个孩子他经过了多少阶段，你去查查亚伯拉罕的一生，圣经上所告诉你的从十二章到第二十六章，你就看见他不同的生命阶段。我本来想以为神会叫我跟大家分享雅各的人生阶段，但是我觉得神没有感动我，那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啊。你们自己可以去读雅各，按照这个方式看看雅各的生命事件来分他的阶段，那每一个阶段都有他们一个阶段的意义在那里。好，那么我用这个来帮助大家，圣经是如此的告诉我们，圣经的人物也是如此，摩西的阶段40岁80岁120岁三个很大的阶段。那我不是说，我刚刚说我的是四个阶段，这是比喻，我不希望四个阶段，我希望两个阶段三个阶段就完成了哈。啊，但是我是为了帮助大家，所以用四个阶段比较容易让你了解。那你会几个阶段呢？我不知道，你去祷告。然后我们的课程就是要帮助你，你能够进到你的天命呼召。所以我们第一篇信息圣灵给我们的就是天命雕塑啊，这个灵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知道我们要进入天命的雕塑。好，是阿巴父对你的而且是独特的天命雕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谈谈信望爱跟天命雕塑的关系。我们在以年就跟大家分享了哈，信望爱既然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来谈天命雕塑的话啊，你一定会想，那信望爱跟天命雕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就是跟你讲最后这一段。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像家人的关系，好像夫妻亲子的关系，所以你可以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去揣摩神对我们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工作服事，不只是这些，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信望爱这三个基础上。好，我们还是用上一次圣灵给我的架构，就是把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那信望爱也是三个，就是 be no do 来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 be 是信，我是谁呢？你因信称义，所以你是义人，你不是罪人。希望你告诉旁边人说我不是罪人，我是义人。为什么？因为我信，所以信使你成为一个义人，所以你应该知道你是义人。所以你是谁？你是义人，是与神的信对齐，你的信是跟神的信对齐，你才会成为称义啊。如果你的信是跟世界对齐，你不会成为义人的。所以你的信跟神的信对齐了，那么你就成为义人。那么神赐给你我的应许，就是神的话，就是你信心的内容。你相信神什么呢？亚伯拉罕相信因信称义，相信神什么呢？神所说的话。那这个话我们说过，神的话不是我们人的话那种说了就没了，神的话是有位格的，而这个话就是基督，在旧约里面就是基督。基督还没有肉身，但是从三一神的啊这个话的这个位格里面出来的时候，就是让亚伯拉罕相信了，亚伯拉罕就信，因信称义。那个时候基督没有肉身，亚伯拉罕哪里去相信基督呢？是相信神的话。那我们就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相信的是神的话。但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话还没有成为肉身，但是我们相信的时候道已经成了肉身了。那我们也没有看见耶稣啊，但是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跟大家多一点的解释。那么最重要的是神给你什么话？神给你一个呼召，好像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那请问你信主了，但却没有人告诉你神在呼召你，或者有人告诉你，你就跟别人都一样，都是一个得救的呼召，这是宏观性的，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微观性的，神对你这个人，他召你来，就是圣灵把你带进基督的身体，究竟他把你带到哪一个部分，让你跟基督连结呢？那就是你的位置，那就是你的角色，那就是你属灵的恩赐。你是被圣灵带进基督的身体，你做眼睛，你就绝对是眼睛，你不会是耳朵，不要期待你能够有耳朵的功能。那如果圣灵是这样的把你带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就是你的天命呼召，就是你的命定，基督就是你的命定。为什么？因为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难怪基督就是你的命定。那这是上一个礼拜天的信息，我就不重复了。 那这个天命护照给了你，你就有了一个盼望。你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什么。你的盼望一定是会实现的吗？是的，一定会实现，那就是你的结局啊。那么你要知道神召你，那么他对你的盼望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结局。就是保罗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没有讲什么奖赏，因为这是宏观性的，所以神一定召你，召你来很重要的，他是预定你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神预先就知道你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样式，神早就知道了。在 horizon 之前，在地平线之下，事情还没有浮现上来的时候，还不可见的那个未来，神早就看见了。神就用那个来陶塑你，来雕塑你。好，那这就是永生的结局。所以永生的结局是什么？宏观性的我们不致灭亡，消极性的，那积极性的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天国，我进入新耶路撒冷，进入新天新地，感谢赞美主。但是问题是 for what？你到新天新地 for what? Nothing， 那就麻烦了。神这么无聊啊，招一大堆人到新天新地里去没事干。 OK， 你在地上这个人，我们讲过天上也有你，天上那个你能不能够成就，就看你争不争气，你愿不愿意进入命定，你愿不愿意进入神所培植的那个天上的房屋，为那个天上的房屋把你预备周全，使你可以进入那个盼望。你的盼望是什么呢？多带一些人信主吗？感谢赞美主。但是这不是宏，这是宏观性的盼望，大家都应该这样盼望，但是这不一定是你最后的那个命定。你做多少工作，对不起，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说哦，你看我带这么多人信主，感谢赞美主，主的荣耀，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不是你做的，是圣灵做的。圣灵用你，给你恩赐，给你能力，给你智慧，与你同在，你做出来的工作是要归荣耀给神，那不足以，这没什么好喜乐的。要喜乐的是什么？你将来那个人。所以你，我刚刚用那个阶段来帮助你了解，在雕塑你的那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圣灵在那边做这个工作，那你就顺服圣灵，完成每一个阶段，你就达标了。就跟保罗一样，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你来得的奖赏。那个奖赏其实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知道，宏观性的就是那个身体嘛。好，所以说这整个过程就看到神对你的培植，圣灵是你我被神培植的凭据。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讲到，为此神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作为我们的凭据。所以你不进入，我这样讲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冒犯你哈。如果你没有走在你的命定里面，你所谓的圣灵的感动，对不起，我觉得那是你大脑的感动，那不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你没有走在命定里面啊，那圣灵干嘛无聊的带你到处乱逛啊，对不对？圣灵是有目标的，要带领你按照神永恒的计划，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他重生你，然后一步一步要带领你走进命定，走进你的呼召。那你不肯跟，你要走你自己的路，然后你有很多圣灵的感动。我希望我不会冒犯你，但是如果你真觉得被我冒犯，我也许言语太过激励啊，太过犀利，但是我觉得那是真理，我必须讲得非常严肃，让你知道我们不是跟你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没有进入命定，对不起，你所谓的圣灵的感动我都打上一个问号，你自己也应该打上一个问号。好，我们来看看 do， 就是爱啊，爱就是我该如何行，就是成全你的信与望。我们刚才已经做过几个例子了啊，你医治的时候，你服侍别人的时候，用圣灵的恩赐服侍，但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希望恩赐有果效等等，那你有没有让那个人经历到这是神的爱？那你自己也是不是感受到神的爱激励你，在你面前充满了你，让你有神的爱来爱这个人，以至于恩赐发出了果效？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哈。 所以爱来成全信与望。好，那么与神的爱对齐，在你我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生中，每一桩的生命事件都必须在爱里面被释放、被医治、被逃送。这就是为什么下一段课程我们会比较慢啊。虽然你看到说八到十二月，哇，总共有二十一个礼拜，天天每个礼拜都上课。对不起，我上次没讲清楚哈。我为什么会告诉大家有三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八周，第二个部分五周，第三个部分八周，就是告诉你第一部分完了我们会休息的，第二部分五周完了我们会休息的，那第三部分八周完了我们还是会休息的，不是说一气呵成，我们不做这个工作，谁也受不了。所以说，请大家原谅我当时没讲清楚啊，就是第一部分完了我们会休息一下，那给你有时间去消化啊。就像这次我们基础就完了。我们几乎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整个一个七月，还有现在二十几号，我们就是十九号完成的，那么后面有十二天的时间，加上一个月，几乎是一个半月，让你休息，让你去复习，让你去重温啊，都有录音给你嘛，哈、啊，你可以重新去思考、默想一下。好，所以这是我补充，请大家原谅哈。好，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生命事件、跟现在的生命事件、还有未来的生命事件。我们都需要在爱里面被释放、被医治、被逃锁，都要在爱里面。所以当我们相信且盼望神的逃锁的时候，神的雕塑的时候，就是回应神的爱。神说我要把你做成这个器皿，你说我不要，我要那个器皿。那你这样的回应神，不是爱神。神那么爱你，他让你来到这个世界，透过你的父母，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圣灵的重生，让你成为他的儿女，那你称他为阿爸父。但是他想要你做的事情，是因为他爱你。你是不是因为爱你的孩子来为他帮助他呢？让他学钢琴，让他学这个学那个，因为你爱他嘛。啊，人间的父母的爱可能有些偏差，但是天父的爱是绝对没有偏差的。所以天父如果要雕塑你，他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对你的计划是如此。那么你的回应就是你爱他。所以我们现在对爱神哈、讲的怎么太 romantic 了，太 romantic 了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爱，爱就是顺服，不但是信而顺服，爱而顺服。所以神爱你，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你爱神就是接受他为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很简单吗？很简单的一个人间逻辑，你接受他的爱，那神的爱不是让你高兴一下，神的爱就是他为你做的计划。孩子，这是我为你做的计划，希望你跟我配合，一起完成你的人生。那你回应神，那就是你的爱。你说我不要，好，那么就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那我们分别来确认这三件事啊。好，第一个，信我是谁，你是因信称义，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他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你注意到，你必须知道你是谁，然后知道神对你有指望。那这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就是信。你相信神对你有恩召的指望吗？你相信他在你身上要得荣耀吗？你相信他能够在你身上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使基督坐在他宝座上的能力，坐在神右边的那个能力，就是基督超过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那个能力，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感谢赞美主，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说我是神的儿女，那你知道说天父对你的计划呢？你不知道。我知道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的理想和抱负，但是这些有跟天父对齐吗？没有，或者有，这个没有人能告诉你，你自己心知肚明。那么他在你身上要得什么样的荣耀呢？你相信吗？神要在你身上得荣耀，你不但知道而已，你要相信。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你就要像义人一样，像亚伯拉罕一样，像以撒一样，像雅各一样跟随他。 这就是信心。好，所以你必须相信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这边所说的三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望，要知道我的结局。那这边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就是你的结局。你相信神对你有指望，你相信神说信耶稣得永生，你相信说耶稣基督把你从罪救赎出来，所以你称义了。你称义之后，你要知道你的盼望，你到底盼望得救之后，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盼望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盼望就是神他要在你身上得荣耀，这非常宏观，每一个人都一样的。那神要在你身上得荣耀，得什么荣耀？一个父亲他对老大希望他做一个工程师，一个父亲他对老二他希望他做一个政治家。当这两个人，这两个孩子，一个真正的成了一个政治家，一个真正的成了他的工程师，满足了他父亲对他们的期待，就是荣耀。不但他自己得荣耀，他父亲也得荣耀。这用人间的例子来告诉你，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天父召了你，他对你有一个指望，希望你能够完成。当你完成的时候，父神就得荣耀。那我们在地上如何去荣耀神呢？很简单，走进你的命定。你说就这样子吗？我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如果你还有别的可以来荣耀神，不在你的命定你能够去荣耀神，我不觉得那是真正的荣耀神。你真正的荣耀神是因为你走在他顺服他给你的天命呼召，而且你追求要极力的啊进入这个呼召。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直跑几乎跟我们现在讲的雕塑是同样的意义，不是同一个字，但是同样的意义。因为那个地方讲的就是受逼迫，就是你这一个天命呼召里面有顺境也有逆境，所有的生命事件都有，酸甜苦辣都有。但是问题是，你知道这些跟你的被雕塑是有关系的，那你的盼望就更加的坚定啊。所以神会借着各样的人生的际遇来雕塑你，好像罗马书第十五章这边所说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上诸般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或者我们现在的啊，我们宣告就是说大大丰盛，在盼望中借着圣灵大大丰盛，这个丰盛就是荣耀神啊。所以你的丰盛，在你的盼望会越来越丰盛，你这个灵性会越来越强健，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做生意的这个商场上，你会看到丰盛，而这个丰盛就是神的荣耀。好像这个父亲走到哪里都说，哎，这是我的儿子啊！你看人家讲，哎呦，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哎，他得奖的时候，他一定会介绍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站起来，大家都鼓掌，父亲得荣耀了。你就看到将来神对我们也同样的期待，我们在他的命定里面完成他给你的计划，你就真正的进入了你未来的那个身体，神就得荣耀，众天使在宝座前，在羔羊前，在24位长老面前，长老面周围，你站在那里，你荣耀神，大家都鼓掌，在那边大声欢呼，这个人完成了，好像保罗一样，他说什么？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到那边有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当神加冠的时候，这些天使就要唱诗，这些长老都要敬拜。为什么？神得荣耀。你期不期待因着你进到父神面前的时候，父神得荣耀？好，鼓励大家追求神对你的命定，是一件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神会借着你各样人生来陶塑你跟我，直到我们进入结局。好，那么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也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就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他的荣耀，这就是你的盼望了。啊，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接下来看爱。 爱是一种行动，我该怎么做呢？我刚刚说，你就回应神嘛，与神的爱对齐，神爱你，他救你，有一个目的，叫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同完成他的使命，一同完成亚伯拉罕那个宏观性的天命呼召。因为命定是说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就是基督来承受他的应许，使万国因他得福。那你如何行呢？与神的爱对齐，神让你在基督里面，他透过你在商场上的成功，透过在商场上的失败仍然站立起来，在那边你周围跟你一起做生意的人，他可以看到你的倒下去，他看到你东山再起，你就做见证，因为神荣耀，因为我的阿爸父神，大家都把荣耀归给神，神也在那个场合里面他要得荣耀，撒旦要羞愧。这就是与神的爱对齐。你对神的爱到底回应了多少？宗教性的回应，我告诉你，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对神回应，神啊，我愿意把我余下的一生，帮助我进入你的命定，接受你的雕塑，天命雕塑，让我能够成为灵性强健的门徒，不管我做什么事情，都为荣耀你而做。那你就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我不是说你要改变职业，你可以在现在的人生里面，因为同样的一块泥土嘛，神要把你陶塑成一个按他的心意，所以你就要走进他的天命呼召。好，所以神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来陶塑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我特别加这一点。那么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四章是一章，约翰一书四章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就看这个红色的字。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你爱神吗？那你对神的认识，然后你顺服了你对神的认识，你顺服了你对神的认识中他对你的呼召，你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再举我自己做例子，我过去是想要走这个 simulation 的这个电子软件的工程，我希望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simulation 的设计师。你看那么庞大的飞机怎么可以制造呢？先做模拟的工程，修正它一切的缺点，然后飞机制造出来以后是个完美的。我羡慕这样的工程，但是神说不是，这不是我对你的计划，呼召你出来做全职的传道人。我顺服了，这是我对神的回应。我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我回应这个，我这一生就在神的手中。不管我经历怎么样的事情，我知道我走在我的命定里面，我不需要去再去做别的。那神会不会改换呢？当然会改换了。如果需要的话，神的计划会改换，神就改换了。像师母，神就把他带到职场去了。我们夫妻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见证人啊，神怎么样呼召我们，神怎么样改变师母的方向，然后我们两个怎么样配合，怎么样来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是活生生的见证人。那所以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特别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时间不够了，我就暂时不提了，我们继续看结论好了啊。好，自从伊甸园之后，人与神隔绝，从此人也与神的爱隔绝了。注意，跟神的爱也隔绝了。每一个人，包括你以后，都缺乏了爱，即使有，也是变了质的爱。直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他的爱，我们才可能切实的彼此相爱，而且寻见真我的过程中，就是让神的爱显明给你的机会。现在我如果请你跟别人分享，你告诉我神到底有多爱你，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说。你说的都是我相信都是真的，但是你有没有从这中间看到神的爱？我们对爱的那种认知跟我们对爱的那种追寻，恐怕都是变了质的爱。信望爱是如今长存的，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是带着信，信使你成为义人，爱你带着盼望， 知道自己的结局，所以你的爱是一种行动，你就会愿意用你这一生来荣耀神，你就是愿意走进他的命定，成就他对你的计划啊。但是注意，爱不是哲学那种柏拉图式的爱，也不是任何神学式的真理的知识，而是实际真理的行动，就是真实的被爱，经历了神的爱，你才能付出爱。这是我的体验，我们对神的爱有多深的体验，我们就会用多少的爱去爱别人，包括你的孩子、你的配偶。如果我们用那个变得质的爱、世界的爱，你就会发现爱不下去了，因为世界没有给你什么爱嘛，爸爸妈妈给你的爱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神的命定里面，你会真实的去感受到神的爱。这是我的经历，我常常在想，在模拟啊，我讲到我也会模拟很多事情，我都会模拟，因为我很喜欢模拟这个工程嘛。但是我像本性上，我就是会模拟的一个人。我会想，如果我真的是没有走上这条路，我没有顺服神，神也让我看见我的结局是什么，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我恐怕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就看到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说在神的道路上啊，道路真理生命嘛，对不对？在神的道路上，你会经历到神的爱。那个爱不是一种情绪，那种爱是一种确信，是一种盼望。而你知道，我正走在这条路上，我知道我在爱神。说爱不是一种感觉，爱就是一种顺服，爱就是一种委身，爱就是一种不离不弃。好，很多可以形容的啊。好，所以具有行动的爱，就是爱神与爱人如己，才能成全。所以信与望之间，那三个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希望寻见真我的起步，阿爸父神独特的天命雕塑，从伊甸园之爱开始。我们会开始跟你谈伊甸园。我发现很少人从伊甸园来谈爱，但是我希望我的领受没错，我会开始跟你从伊甸园来跟你谈神的爱。一种不带丝毫罪性的爱开始，在伊甸园里面是没有罪的，所以那边谈爱最安全。伊甸园之后，那个爱都已经变了质了，跟神爱已经隔绝了。我不敢讲我对爱很认识，我自己还在学习，但是我已经摸到了爱的一个线索，我正在顺着这个线索来确认我跟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我都觉得那个破碎实在是没有主的爱，我真的是回不了头的啊！但是感谢主，就是啊，当然神的爱也是透过师母给我感受到神爱我，很重要。所以彼此相爱就能够完成爱神。所以我期待我们在寻见真我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帮助大家从啊，神在你身上这个呼召，天命的呼召，天命的雕塑，我想这些因为你过去没有什么听过啊，所以你可能会有点困难。今天早上我在为大家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这些课程包括基础已经完成的基础级的课程，你会很真实的遇见你里面的那个老我。我讲你就知道了。保罗说我有两个律，一个是我喜欢神的律，这就是他里面那个人。但外面这个人是肢体的律，要叫我去随从这个啊犯罪的律，抵挡这个爱神的律。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一定会很真实的，可能你已经遇见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看你要顺服哪一个？希望有一些话能够对你有帮助，但是我还是鼓励你，我们对爱希望在整个寻求真我、寻见真我。天命雕塑啊，寻求你的命定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你是在神的爱里面逐渐的被恢复过来。那我不晓得圣灵给我们这两个礼拜的信息，一个是基督是你的命定，第二个是啊，如今长存的天命雕塑，将来我们的课程就是宁静强健的门徒这个课程啊，就是啊阿巴天父的独特性的啊，这个天命雕塑，这是我们课程简介上面有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主日能够来领受这样的信息啊，你的仆人也实在在你面前惭愧，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相信圣灵宝贵是你可以帮助我弟兄姐妹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你爱他们，主啊，也真正的愿意回应你的爱。主啊，你仆人讲的不够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我求主的圣灵来补足。主啊，愿主的心意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可以成全。因此我再一次为弟兄姊妹们祷告，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弟兄姊妹们真知道你。求你照明我们弟兄姊妹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弟兄姊妹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他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他们信的时候，你在他们身上所要显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主，我向你求这三件事情，但愿圣灵保惠着你听我的祷告，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走进你为他们命定的那个人生。无论他们去做什么，在这个命定里面，主啊，你都要让他们更加的丰盛，在丰盛的里面让人认识你，在他们跌倒的时候，在爬起来的时候，让人看见你的能力，让他们看，让他们这些朋友看见他们生命中的那个刚强，是一个打不倒的人。主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未来的课程，帮助我们在课程的当中，不是这个课程，乃是你的圣灵就借着这个课程来磨造我们。主啊，向你这个祷告，求你垂听，成全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仅有而且不长的人生当中能够完成你的命定。谢谢主恩待我们，也祝福未来这个礼拜弟兄姊妹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来经历你的爱，很真实的感受到被你爱，更真实的愿意把这样的爱也转移到我们家人身上，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所求，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